那今天早上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十八章的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天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比拉多又进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各巴大，就是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谢谢后里的读经。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我们下周就是复活节了，复活节的主题呀，当然是耶稣。但复活节呢，是家庭团聚的时期，因为过去一年因着疫情的话，复活节家人没有办法相聚， 因此复活节期间，我们教会的家庭也要一同的相聚。你也邀请你来探望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我们不仅把平时相聚的家人朋友带来，我们也有很多流浪的基督徒在中海岸。流浪的基督徒指的是他们可能最近才搬到中海岸，他们没有一个当地的教会归属，因此我们也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那我们也有一些社区的人，他们还没有成为教会的一员，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信靠耶稣。我们希望这些人也来到我们当中一同的聚集。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你把这个复活节的邀请卡拿去送给你的朋友跟家人，来参加复活节的崇拜。那开始的时候，我想让大家看一个调查数据。这个调查是在几年前进行的，当时呢，这个调查就问澳洲人有关信仰和基督教的问题。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澳洲人对耶稣的了解有多少。那调查结果表明呢，29个澳洲人中有一位澳洲人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的，这很让人惊讶吧。所以大概3%的澳洲人从来没有听过有关耶稣的事。那70%以上的澳洲人28%呢了解很少，24%呢是了解一点，那45%啊是了解重点。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的人生命对你个人的人生有多重要？那37%是说耶稣跟我人生一点没有关系，这个让我很心痛。还有32%说有一点点关系，这个其实让我更心痛。如果你真的是看到耶稣是谁的话，你怎么可能说他对你的人生只有那么一点点的重要性呢？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所立的君王，那你肯定是认为他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今天早上比拉多，因为今天早上比拉多他个人也要对耶稣做出决定。那他刚开始的时候是29%当中的一员，他有听说过耶稣的事，但是对耶稣一点不了解。然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啊，他从一无所知到了解一些，在那个6个小时的审讯当中跟耶稣的谈话当中，他了解到一些更多的信息。那在此期间他就要决定他要怎样对耶稣，他要释放耶稣吗？还是把他交给犹太人？我们听比拉多的判决的时候，这同时也挑战我们，这也是我要给整个社区的挑战，就是你自己会怎样对待耶稣。因为最终来说，你不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责任推给其他人，你要亲自回答，就像比拉多一样，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亲自做这个回答。耶稣是谁？我要怎样对他？我们一会崇拜完了，可能有提问的时间，我们看看这个进展如何。耶稣当时被带到比拉多那里的时候啊，是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了。夜半的时候，耶稣被他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一群愤怒的犹太宗教领袖暴徒把他逮捕了。这些人是犹太的宗教领袖带来的。那当时的人以为耶稣有实际的威胁，那耶稣从半夜到凌晨被犹太领袖了在虐待，他们打他，取笑他。那他们是这样审讯耶稣的， 那黎明之际的话，所有的门徒都逃离耶稣了，都离开耶稣，但犹太领袖呢，就把耶稣交给罗马的当权者比拉多，比拉多审讯耶稣，他们也要想让比拉多把他处决。18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大概是早上6点凌晨的时候，他们自己呢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如果他们进了一位外邦人统治者的家门，他们就是不洁净的，就不能参加他们传统的逾越节了。因此他们就留在殿外，比拉多就从殿里出来。本丢比拉多是谁呢？我不能给大家看他的照片，因为历史上没有人去做这个工作。我们对比拉多了解甚少，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很多有关他的历史资料。他肯定是一个历史人物，但他是个无名小卒，他是罗马帝国选来负责管理犹大的军官。当时犹大他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呢，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但是比拉多呢，他是被罗马帝王任命去管理犹大，他的工作呢是维持当地的和平。他所要做的就是啊，与当地的权势一同工作，确保犹太人之中没有叛乱跟起义。他是在公元26年被任命，但他的管制只持续了11年。公元37年，他因残暴对待犹太人被召回罗马。此后的话，历史上就没有其余关于他的记载了。比拉多生时，他再生的时候非常的固执己见，残酷无情。他把很多人钉十字架。他的政治生涯让人很不舒服，没有吸引人或值得人纪念的地方，但是人们却记得他在公元33年一个周五与耶稣的短暂相遇。他因为当时有那么几个小时审判拿撒勒人耶稣，就让人们永远记住比拉多这个人了。你想象一下，全世界的基督徒他们读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就是耶稣在比拉多手下受审，所以他们读的时候都会读到这个比拉多。所以他的一生就因为这个6个小时与耶稣相遇闻名世界。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呢，共有7个场景，这些场景是从殿外到殿内，又从殿内到殿外的转换。殿外呢，犹太领袖非常的执意，他们不能进到殿内，他们很生气，他们带了一群暴徒在那里大喊，越来越激烈。那殿里的话，主要是耶稣和比拉多的两个人之间的对话。那有他们在殿内的话，也虐待耶稣，鞭打他。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来看，然后最后我们做一些反思。场景一是在殿外。当时犹太人把耶稣交给比拉多，控告他说，这个人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 当时的犹太领袖，他们说，如果我们控告他是犹太人的王，我们就可以以他对凯撒的统治造成威胁来处死他。所以他们想说服比拉多说，耶稣对由罗马的政权造成威胁，但是比拉多不想卷入。三十一节他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自己的律法审问他吧。他说，这是你们犹太人自己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但是犹太领袖啊，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游说团体，他们执意呢要以起义来对抗撒旦为罪名处死耶稣。场景二的话转到了殿内，比拉多问耶稣，三十三节，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是整个审讯的关键问题，也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关键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回答的最关键的问题。耶稣是谁？耶稣真的是世界的王吗？是上帝的君王吗？比拉多和耶稣简单交流后，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耶稣说他自己是君王，但是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实际上是在说，我是君王，但显然他不是政治上的君王，他也不会对罗马或凯撒的政治军事造成威胁，他肯定不是一个威胁。三十七节，这样你是王吗？比拉多说，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他不是一般的罪犯，对吧？因为比拉多感到他是高高在上，但是耶稣的话给比拉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真理，你真的能真正明白什么是真理吗？这是比拉多关键的人生时刻，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有多重要。但比拉多对真理的态度是什么？三十八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他这个回答的话，不是什么深层的哲学的疑问，他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回答问题，他是用这一句话来逃避。他这样说其实就是背弃了耶稣，也背弃了有关耶稣的一切真理。比拉多走到殿外，三十八节，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非常清楚，他没有罪。你们以为他对罗马帝国造成了威胁，但我不发现他有这方面的问题。此时比拉多说，我要给你们释放一个罪犯，因为这是逾越节嘛，按照我们的传统要释放一个囚犯。那我现在释放耶稣怎么样？因为他个人是不想把耶稣钉十字架。但犹太人大喊，四十节，我们不要他，不要耶稣，把巴拉巴释放给我们吧。巴拉巴是参加了这个反动的起义的，这里真的很反击。耶稣以政治军事的威胁受审，但受审过程当中很明显他不是。但此时的话，真正起义的暴徒巴拉巴 却因着他们的阴谋和诡计被释放。这真的很不合理。无罪的耶稣受审被定罪。那场景四的话，十九节当中，比拉多回到殿内，耶稣被鞭打了，他们把耶稣打扮为冒牌的国王，给他穿上紫袍，用一顶荆棘所编的冠冕刺入他的头骨，然后他们开始嘲笑他，假装去拜他。他们心里面是完全否定耶稣是王的，他们打他，嘲笑他。耶稣此时是沉默不语，然后比拉多又把耶稣带到外面。四到五节，这是场景第五，场景五。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这是你们的王。我认为比拉多此时啊，是希望这些犹太人认识到，耶稣此时是已经承受了多大的羞辱。如果说他是要求王权，这是荒谬的说法。你看他浑身流血被打，人人看到他都觉得是值得耻笑的。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可怜的冒牌货钉在十字架上。我想当时比拉多就是这么想的，但犹太领袖还是大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没有商量，没有讨论，只有愤怒执意的报名。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你可以看出来吗？比拉多对耶稣的看法改变了。当受审开始的时候，比拉多毫不在意，觉得这是早上怎么起来就给我这样的事情，我不，根本无关紧要的事。但此时他害怕，因为耶稣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比拉多就想，现在我所面对的是不是更重要的人物？他真的是有超自然的权柄吗？他是上帝来的吗？从上帝那里来的吗？所以比拉多是怀疑耶稣可能是更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又回到殿内，此时他回到殿内，他几乎是在恳请耶稣，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那耶稣说：“你帮助我理解。”然后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我有权怎样待你？你要告诉我你是谁，让我知道该怎么对你。”耶稣此时虽然从场景二开始一直不说话，但此时的话他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就更罪就更重了。是上帝给了你这个权柄，你的权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然后耶稣接着说：“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就更重了。”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指向犹太领袖，这些犹太领袖啊，他们没有办法逃避责任，因为他们有旧约先知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也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可以明白耶稣真的就是弥赛亚，上帝的君王，他们可以欢迎他，敬拜他，但是 这些犹太人领袖却密谋杀害他，所以他们比比拉多更有罪。但这不代表比拉多无罪，比拉多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比拉多走到殿外做最终的判决，此时他还是定义想要释放耶稣的，只是他没有勇气去反对犹太人。犹太人要见血，他们给了比拉多很狡猾的一个威胁，他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的。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这以后他们意思是在说，这些犹太领袖他们不喜欢凯撒，他们讨厌罗马帝国的压制，他们被迫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他们呢可以给比拉多带来一定的压力和威胁。如果说耶稣对凯撒造成威胁的话，比拉多就要做出选择，他要选择效忠凯撒还是效忠耶稣。所以他们大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这样的司法不公真是让人惊讶。那接下来我们做几点的思考。首先我们要问，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你读这里的事件的时候啊，耶稣几乎一直都是沉默的。旧约的先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发生是怎样的。那以赛亚书提到，他受审的时候沉默不语，被控告的时候沉默不语。那以赛亚也提到这个受难的仆人，但此时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既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遭遇这样的不公的时候，上帝在哪里？那上帝，如果这真的是你的儿子的话，你让这件事情结束啊？那为什么上帝没有介入呢？那其实耶稣出生前700年呢，有一位叫以赛亚的先知就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上帝没有介入。以赛亚书中呢，上帝对他即将来临的君王做出描绘，提到他会为世人的罪受苦，甚至受死。以赛亚书53:10讲到，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那我们该受的惩罚，耶稣代我们受了，我们才能与上帝和好。所以上帝说，我是定义要将耶稣压伤。那700年后，耶稣被不公的对待，上帝并没有介入，因为这是他的旨意，耶稣为世人的罪受死。使徒行传4也提到同样的事，当时的使徒受到逼迫，他们向上帝祷告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上帝的计划是要耶稣受死，他预定他的儿子要为世人的罪受死，但是本丢比拉多、犹太领袖和其他人也要为自己的罪受到谴责。那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进入第二个反思。领导，那过去几年我有一 值得在思考这个领导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领导啊，是以诚实、正直、正义的态度行事。他们明白什么是真理，并且以正直的态度来对待真理行事。这是他们道德上的委身。他们不单单是考虑什么是有实际效益的，更多的是注重什么是真理、正直跟正义。这个星期的我们自己的总理啊，他的领导也经历了一次很大，他的领导能力经历了很大的一次考验。他听说 国会大厦里啊，甚至他自己的政党内部有一些性不道德和性虐待的行为。我们诚实的来看看，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的国会里面，我们的社会里面都有这样的丑闻，性不道德、性虐待。我个人知道，我也提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因为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上帝自己啊，他是完全不赞成这样的行为的。从某一方面呢，我是感到真感恩，这些事情终于暴露出来了，我们的国家要正视这些问题了。但是我不以为我们的国家有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面对性道德和性虐待、性爱、性别等等，我们的社会在远离神的情形下是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的。所以我们的总理啊，受到了很大的一次考验。那他会怎么回应呢？他会以正直、公义的态度来面对吗？我们希望我们的总理可以不带偏见的去听证。我们希望他不屈从强势的朋友或游说团体，可以勇敢的选择做正确的决定。我们希望他可以保护无辜的弱势群体。不管这些无辜团体跟他的关系多么的淡，我们希望他有这个勇气去施行公义。我们自己的话，也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本分来支持总理对这些事情能够做出很好的交代。我们已经从耶稣那里听说呢，比拉多不像犹太领袖那样有罪。犹太领袖的罪啊，真的是刻意的，而且是很大的丑闻。但是比拉多也是需要负责任的，他没有符合作为领袖的基本要求，他有这个责任去施行公义，但他缺乏这个勇气。他没有好好听证，也没有保护无辜者，他想要保护的，但是他没有勇气，因为他看到这个犹太群体对他的威胁很大。如果他没有按他们的要求去做的话，他们可能会把他告到凯撒那里。因此他选择背弃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去定一个无辜的人有罪，这就是比拉多作为领袖的失败。那此时的话，我们进入最后的反思了。 最后的反思是你自己会怎样对耶稣。首先你会拒绝重蹈比拉多的覆辙，诚实地寻求真理吗？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些统计的信息，很多澳洲人他们听说过耶稣，但是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不是29个人当中的一员了，因为你今天已经听到过有关耶稣的事了。如果你对耶稣了解很少，只是了解一些，你会真正的去寻求真理吗？不要去听其他人怎么说，就像比拉多，他有道德的责任去寻求真理，并且诚实的做出选择。我们教会有生命福音课程，那复活节以后我们还会推出这个课程。那课程当中呢，你会读到有关耶稣的生平记载，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生平记载，来看有关耶稣生平的一些历史的证据。你亲自来考察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的复活是怎样的。我们欢迎你来用6个星期的时间来考察证据，自己找到有关耶稣的真理。你不要像比拉多一样怀疑这可能是真理，却选择背弃真理。这不仅对我们在座的人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我们社区的人的挑战。你愿意真诚地来寻找有关耶稣的真理吗？我们当中承认耶稣是君王，认识到耶稣是君王的人，我们要忠贞不移地来效忠于他，敬拜他。当时的士兵也在拜耶稣，但他们是假装在拜耶稣，他们的崇拜实际上是在嘲笑耶稣。所以我要警告大家，你不要在上帝面前扮演什么，不要假装拜耶稣以此来嘲笑他。我们的心，我们的人生都要与耶稣站在同一条线上，要一生忠贞不移地效忠于他，敬拜他。那接下来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参与提问，你可以跟旁边的人商量一下。那听完道以后你有什么反思或者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旁边的人开始先讨论一下。那一会主堂的话会有一些提问的环节，我们一同倾听来参与。我们有一个举手的 Dennis， 我的问题是，当耶稣说我的臣仆就会来支持我帮助我，37节，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臣仆就会起来，不把我交给犹太人。这里的臣仆肯定是指11位门徒，至少指11位门徒，因为18章的时候第10节，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就拿了一把刀把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 当时彼得是想保护耶稣，但是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我的国度不是这样的，不是靠武力来实现的。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明确知道，也需要让全世界明确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什么政治的运动，基督教不是通过军事政治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我们世人很多对这点会有误解，有时人们会以为啊，基督徒是要拿起武器来争取自己的势力，但是耶稣非常明确的教导，如果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只是羞辱耶稣。如果你通过暴力行动来宣扬耶稣的话，肯定是对耶稣的羞辱。那一天晚上，那些门徒也离开了耶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看比拉多的回答以及他说的话，什么是真理呢？我的问题是，那很多人会想，到底什么是绝对的真理？真的有绝对的真理吗？我们能认识绝对的真理吗？所以这个比拉多听起来有点像我们现代人。所以他们是自己里面来确定寻找真理，而不是在自己外面去寻找真理。那今天也是我们现代人要考虑的问题。那非常好的思考，什么是真理呢？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很多哲学家询问的问题。我刚才的讲道中提到的是，比拉多当时他不是这么想的。约翰是一个很聪明的作家，当比拉多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知道比拉多是忽视耶稣。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啊，已经背弃了耶稣。约翰把这个话，什么是真理呢，记载下来，当然也是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现在啊，是后现代的时代，后现代时代的话是远离了上帝，远离圣经，放弃以圣经来做世人价值观或者道德的方向。当我们这样去做的话，你去寻找绝对的真理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什么很多非基督徒的哲学家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寻找所谓的真理，却没有什么果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在性别以及性道德方面啊，他们已经远离了上帝，他们根本找不到什么有效的方法。那个问题很值得讨论，我很想讨论更多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从一个程度来说，很多人会问，什么是真理？但我们知道有客观存在的绝对的真理，很多哲学家他们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你对一个手术家，你去做手术的时候，你不需要后现代的思想，你会对手术家说，哦，你以为那个是阑尾啊，我不以为那个是阑尾，我以为这部分的身体部分才是阑尾。 所以有时我们是需要有绝对的真理来帮助我们做决定的，就像你去做手术，手术是明确的知道你的身体各部位是什么。我们人深深的知道确实有最终的公义和绝对的真理，确实有一位上帝。如果我们去否认这些的话，这真的是非常愚蠢的人生决定。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崇拜完了你可以再问。那关于比拉多，不要去学习比拉多就好了。比拉多把他交给犹太人钉十字架，比拉多把他钉十字架以后，他从死里复活。那我在想，当时比拉多看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会怎么想？这个比拉多不相信耶稣。他也意识到自己把耶稣交给犹太人钉十字架了。当时很多的宗教领袖、犹太人，当时在场的领袖，那些士兵等等，还有包括比拉多，当他们后来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毫无疑问，他们的灵魂受到了拷问。我们知道当时后来有很多的罗马士兵、祭司长和犹太人领袖悔改归向耶稣了。即使是这些直接杀害耶稣的罪人，他们都有机会得到赦免。我们知道本丢比拉多他并没有悔改，那他钉耶稣十字架四年以后，他因为残暴的对待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的帝王凯撒革除职位。那结束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去所唱的一首古老的赞美诗的歌词。那这首歌的题目是你会怎样对耶稣，歌词是这样的。我知道这首歌， 我不是说，如果你知道这首歌你的年纪肯定很大。那我们听这个歌词，耶稣站在比拉多的殿里，身边没有朋友，他被抛弃，被所有人背叛。听啊，突来的呼唤是什么？你会怎样对耶稣？比拉多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我要怎样对耶稣？你也要做这样的决定，你要怎样对耶稣？你会怎样对耶稣？你不可能中立。比拉多他开始是中立，但最后的话他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悲哀的是，他把无辜的人定罪了，我们也是这样。你会怎样对耶稣？你不可能中立，你不可能敷衍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将来有一天，你的心会问你，耶稣会怎样对我？比拉多开始的时候怀疑，甚至害怕。他害怕将来他要站在耶稣的面前受审，他要对自己一生所做的给耶稣做出交代。我不要像比拉多一样。所以我们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会怎样对耶稣？我在考虑耶稣是谁的时候， 你会像比拉多一样回避耶稣吗？不管身边如何，你会选择耶稣吗？你挣扎回避，想要躲藏，都是徒然的。你会怎样对耶稣？耶稣，我今天要把我的心交给你。耶稣，我会一直跟随你，乐意服从呢，服从你。你会说，我会这样对耶稣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希望成为诚实、正直、正义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领袖也是诚实、正直、正义的人。我们为自己的谎言和欺骗向你道歉。我们为自己没有勇气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向你道歉。我们为自己没有尊重你以及你的儿子向你道歉。谢谢你，耶稣是君王，他为我们受死。感谢你，耶稣有勇气，他持守正直，因着爱，他忍受了错误的指责和羞辱。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被赦免，成为他国度的一员。父亲，今天这里如果有些人还不确定什么是真理，可能我们的家人朋友当中也有不确定的，但你承诺说寻找的必寻见，请帮助我们每个人真心的来寻找关于耶稣的真理，追求耶稣的真理。我们当中已经知道耶稣是君王的人，请求你帮助我们真心真意、全心全意地敬拜他，除去我们的半信半疑，免得我们的崇拜反而成了对耶稣的嘲笑。请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意、勇敢地、心甘乐意地服侍耶稣。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